第38季，博士性学家谬论之适度无害论。前言：最近有藉友向我反映，人在性兴奋时流出的液体不是前列腺液，而是尿道球腺液。其实这个问题大概半年前就有藉友向我反映了，具体是前列腺液还是尿道球腺液，其实是有争议的。有的藉友认为是前列腺液，有的则认为是尿道球腺液，还有的医生认为是前列腺液和尿道球腺的混合液。我以前自身的体会就是，有时流出的是粘性液体，有时并不是的，就是很稀薄的液体。前列腺液检查我也做过，看上去是比较稀薄的。很多藉友也反映过这个问题，有时稀薄，有时则具有粘性。我看到有些专家认为是尿道球腺液，有些专家则认为是前列腺液，还有的专家则认为是混合液。我自己的倾向是混合液的可能性大些，因为前列腺因为性兴奋充血是会分泌少量前列腺液的，然后进入尿道中时尿道球腺液会参与进来，这样就形成了混合液。早期我写文章一般都写前列腺液，后来我则改为前列腺液或者尿道球腺液，经常看我文章的藉友应该知道的。这个问题我以后的文章就不再提了。当你看到一个专家说是尿道球腺液，你就会认为说前列腺液的人是错的，但是如果你看的专家说流出的是前列腺液，你就可能会认为前列腺液才是正确的。其实具体流出的是什么并不重要，不管是前列腺液流出还是尿道球腺液流出，都可能会造成症状的反复。所以我们要管住意淫，尽量不要出现这类情况。另外我答疑时一般都说漏前列腺液，这样表达已经习惯了，就不改了，请大家多理解。下面步入正题，博士性学家谬论之适度无害论。关于适度无害论，我在我的文章里已经批判过很多次了，这次应某位师兄的建议，再具体讲讲，讲到位了，讲彻底了。这次我会引用一些知名性学家的言论做参照，也会引用一些案例来说明我的观点。这篇文章不会去进行人身攻击，只是谈下我自己的观点，就事论事，以正视听。我尊重这几位性学专家，但对于他们的观点有不同的意见。我是作为一个撸管行为的深入研究者和症状的深刻体验者来说这篇文章的。我并不想卷入论战，清者自清，只是希望这篇文章能给广大藉友带来有益的启示。我也没有煽动大家去骂去吵的意思，我们应该做一个有素质的戒色者，人身攻击我是不提倡的，我们戒色更要注重修善积德。先引用著名性学家马小年先生的一段话，马小年：所谓手淫就是自我满足的一种方式，它可以用手，也可以用一些被褥之类的东西，最终目的主要是刺激生殖器，然后达到性的满足，具体做法可能有一些差别，不一定有很严格的一个界限。首先是青少年乃至成人都可能存在一个很正常的性行为，现在有不少人可能对于手淫存在很多的误解，认为手淫会伤害身体，会造成很多的后遗症，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问题。马小年出生于1945年，196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学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医学硕士学位。1982-1983年在英国进修，现任广州圣亚泌尿外科医院及南昌博爱泌尿专科医院医学顾问，圣亚男科医院性功能司法鉴定法医，重庆市前列腺疾病研究所会员，自1993年起连续三次获美国性学委员会颁发的性治疗学家资格证书，是我国大陆唯一获此殊荣的医生。下面是另一位性学家彭晓辉。彭晓辉在南师大的讲座中说，如果一个女性经过反抗或使用其他手段都无法抗拒性侵犯时，最后一道屏障是地上避孕套，以最大程度保护自己。从此他多了个外号地套教授。今年二月，他以私人朋友的身份邀请前 AV 女优进课堂和大学生交流，又添了个性工作者的称号。彭晓辉生于1957年，祖籍湖南，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国大陆著名性学家， 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和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人类性学。点评：这两位都是著名的性学专家，一位是医生，一位是老师。他们的文章我有专门了解过，对于手淫所持的态度就是适度无害。大学教授都这样认为，然后把他的书和观点再传播给他的学生，很多学生毕竟没有多少判断力，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且适度无害这个论调的确很有迷惑性，很能迷惑一批人。他做导师实在是误导的导。他们两个在性学方面都是很有权威的人物，但我们千万不要迷信权威，一定要从实践去论证权威的思想是否符合事实，如果不符合事实，那就是错误的。错误就是错误的，不管你是教授还是谁。这两位专家的性学思想其实大多都来自国外的性学研究，而国外的研究实际上存在很多误区和盲点，并不能说明最真实的情况。当然，国外的性学研究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在手淫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却错得离谱。他们很肯定手淫的好处，甚至认为手淫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不仅没坏处，还很有好处，对快感的认同感很高。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有多少人因为手淫身体垮掉了？我敢问，这两位专家调查过吗？了解过吗？你们是否看过受害者案例？难道手淫的人一身的症状都是想出来的？曾经的我也和很多无知的戒友一样，一味听信所谓专家的话，后来经过我研究发现，很多人手淫后并未多想，也没有负罪感，但也出了很多症状。专家所谓想出来的症状是一种极其严重的误导，这种论调不知毒害了多少青少年。如果一个人稍微有点中医养生常识，都会知道手淫是会伤肾的，是手淫伤肾后才会出症状的，症状并不是想出来的。非常匪夷所思的是，堂堂教授居然会说手淫无害，不仅无害，还有积极的意义。后来我明白了，教授为何这么说，那是因为他被西方的无害论观点给洗脑了，完全忽视起码的中医养生常识，完全相信了西方的观点。这真是一种悲哀，没有经过自己深入的调查研究，就深信了西方的观点。更悲哀的是，这些专家还把似是而非的理论传播给年轻一代。我要说一句有点讽刺意味的话，希望这些专家教授早日醒悟，不要再误导年轻一代了，伤不起啊。如果专家再这样误导，我怀疑你们是不是民办医院的托。手淫导致前列腺炎，然后民办医院可以搞创收，貌似马小年先生就是民办医院的顾问。下面来谈谈我的论点。我的这些观点都是基于我自己的深入研究，我看过的案例超过5000例，现在每天还在戒色吧看案例，聊过的患者上千，自己也是深刻的症状体验者和受害者。我想我有必要说出真相，我还要说一句很负责任的话，那就是真相在戒色吧，真相在各大戒邪淫论坛，真相在有良知的中医头脑里，真相绝对不在所谓的专家手里。专家是这样一种人，当你手淫后身体江河日下了，想爬出手淫陷阱时，专家在陷阱上面一脚又把你踹回去了，专家在上面喊道，撸吧，无害，还有很多好处呢。所有这些专家都忽视了一点，撸管具有高度成瘾性，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发不可收拾，这六个字就是手淫行为的最精辟的概括。罗列几种成瘾现象：毒瘾、撸瘾、网瘾、烟瘾。这四种瘾，大家觉得哪种最容易上瘾呢？我可以告诉你，撸瘾绝对不会输给毒瘾，基本都是一次成瘾，一发不可收拾，沾上就难戒掉。为什么专家都不谈撸管的高度成瘾性呢？一句话，专家太狡猾了，不是无知，就是避而不谈。专家用了一个很狡猾的词，适度。适度这个词的水就太深太深了，因为每个人体质不同，所以没有人知道度在哪里。而且成瘾了，再谈适度是荒谬的。成瘾了，就不是你自己能够控制的了。当你身体出症状了再节制，其实已经晚了。有的人身体底子好，一周两次身体没事，但是这样耗个3-5年， 也极有可能会出症状。而有的人天生体质差，一周两次，不出两年，就有一身的症状。撸管的危害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温水煮青蛙式的伤害。而且资深戒友都知道，意淫是暗漏，杀伤力也非常大，沉迷意淫也是很容易出症状的。而所谓的专家懂得这些道理吗？我想问的是，这些专家有没有中医养生常识？我想问的是，这些专家有没有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照搬西方的无害论观点，而对于传统中医持否定态度，这样的专家有多少可信度？撸管的危害非常之多，为何专家都看不到？一句你想出来的毛病就旁塞过去了。很多戒友最后都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被无害论给害了，我被专家给害惨了。专家充满误导的文章让其越陷越深，最后得了一身症状，苦不堪言。你看无害论，猪笑了。你相信专家，猪笑的眼泪都出来了。我写这篇文章不是给专家看的，而是给广大戒友看的，希望戒友们擦亮眼睛。专家要改变观点是极难的，知道为什么吗？要他们改变观点，无异于让他们抽自己耳光，无异于让他们砸自己招牌。即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观点真的有问题，他们也不一定会承认。曾经有戒友说过，适度无害论是一个阴谋，是为了毒害更多的青少年，我想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听听受害者的心声，你会清醒很多。要学会用案例说话，用事实说话，让所谓的专家见鬼去吧。不戒就废，经少则病。案例一，本人19初二开始撸，到去年性欲一直都很强，基本一天一次，有几回一次性直接撸五六次，直到近期感觉精神特别不好，失眠、尿频、不尽，最近看到戒色吧，顿悟，戒了五天，黑眼圈减轻，尿频也好了，但是今天准备睡觉的时候，看我电脑上的壁纸，没把持住，撸了两下，感觉一下前功尽弃。我想问的是，我长期戒下去，可以恢复吗？另外现在勃起不坚硬，没以前大，我不想去看医生，也不想吃药，我才这么小，长此戒下去可以恢复吗？分析，大家注意四个字，直到近期，去年还那么强，其实是虚则亢的表现，虚亢了一年多，今年症状就出来了。你知道专家看到这个案例会怎么说吗？是你想出来的症状，继续撸没事。专家有一个倾向，喜欢弹性解放，觉得过去太禁锢太封建了，应该像西方社会那样开明。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国外已经意识到了性解放的恶果，开始崇尚禁欲主义教育。中国人总是觉得外国的都是好的，其实有很多都是洋垃圾思想。有的性学专家甚至会这样说，有欲望就要释放，这是人的本能，不要憋着对身心不好。乍一听这种论调会觉得很合理很对，但是如果是资深戒友，肯定会觉得这种想法很荒谬。这个案例就是很好的反驳。一旦撸管成瘾了，或者进入虚则亢的状态，很多人的撸管频率都很高，甚至一天多次。难道真的有欲望就要释放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控制欲望约束欲望吗？撸管这么高的成瘾性，性学家还主张我们有欲望就要去撸管，简直就是把人往火坑里推。案例二是这样的，连续 N 天难以入睡，以前我14、5岁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知道是失眠，然后我以前是个手淫狂，现在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开始戒，我估计我失眠就是因为手淫引起的。但我最近一直在想尽任何办法弥补，比如进健身房练肌肉，每周一、三、五去，由于手淫，我现在很瘦，我特别在乎这一点，不过问题是，我为什么反而在一、三、五锻炼得很疲惫的时候睡眠质量更差，一想到睡觉不足我就会继续消瘦，我的锻炼就白付出，我心里就急。我昨晚上简直想撞墙把自己撞昏过去，至少这样也算睡着了。分析，这个案例其实就是手淫导致的神经衰弱，中医，肾上通于脑。手淫是会伤脑力伤神经的，多看案例或者自己亲身体会就能明白这个道理。案例三，硕士毕业， 本来有大好前途的我，却在攀登人生事业高峰的途中停下了脚步。不是我不努力，而是症状实在是太严重，像一把枷锁牢牢地套住我，使我无法前进。现在也只有苟活于世上。感情最爱的人离我而去，事业上因为得病所引起的症状停滞不前，到处求医问药也不见好转。以前手淫的恶习怎么戒也戒不掉，每天都如行尸走肉般活在这个世上。一般的人是不会了解这个病有多么的折磨人的。首先尿频就会让你想自杀的，最严重的时候每五分钟就要尿，而且小腹拘紧胀，稍微一用力就有尿意，或者是说时时刻刻都有尿意，会阴胀不能坐。其次就是尿道问题，尿道不适，像有东西堵在尿道里一样，尿道胀、尿尿灼热、龟头胀、尿线扁平、尿不尽等等太多。腰酸胀都算是小毛病了，手淫之后症状严重，小腹胀、膀胱压力大，时刻都有尿意，但是尿很少或者尿不出来。分析症状上身才知道症状有多痛苦。手淫的人得前列腺炎和精索的非常多，早泄阳痿也普遍，难道专家还会说这是想出来的吗？专家的理论只能骗骗不明真相的群众，一旦明白真相就会有种被专家欺骗的感觉。我搜集的上千个受害者案例无疑都在说明一个事实，撸管的危害非常之大，是对身心的巨大摧残。为什么性学家避而不谈撸管的危害？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撸管伤肾而肾虚百病丛生，而性学家却不知道这个最起码的养生常识？记得有个性学家去大学办讲座，然后有同学直接就问撸管是否会导致早泄，性学家回答早泄也可能是女人的原因。看看多么巧妙的回答，他就是避而不谈撸管的危害，难道早泄和阳痿都是想出来的吗？稍微有点中医常识的人都知道，撸管伤肾，伤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早泄和阳痿倾向，为什么专家却不知道这个道理？为什么专家还一味强调撸管有很多好处？孔圣人都强调过要戒色，很多名中医都强调戒色保精的重要性，为什么性学家要唱反调？居心何在？你们这些所谓的专家教授，你们的言论和文章是要上媒体的，你们还去大学办讲座宣扬你们的歪理邪说，是想那些不明真相的学生听到这样的论调会有什么结果？他们会觉得撸管很正常啊，他们就会继续沉迷撸管，直到身体垮掉也不一定知道怎么回事。你们这些专家教授不是在害人家吗？你们是在害年轻一代。你们很狡猾，避而不谈撸管的危害，你们真应该多看看受害者的案例，看看撸管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千万不要把国外的垃圾纵欲思想灌输给年轻。怀，在这里我想对你们说一声，专家教授们，积点口德吧。谢谢你们了。傅小诗一首《真相》，曾经我相信你，因为你是专家，代表权威，后来我痛恨你，因为你是专家，把我推进火坑，最后我感激你，因为我幸福了，活在感恩的世界里，但是我必须说出真相，是为了让年轻一代不再受你们的毒害。相关文献：禁欲主义风扫美国，北京青年报。教导青少年们怎样禁欲，这在几年前的美国听起来会让人不相信，但是现在却真的摆在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议事日程上。在5亿美元公共基金的支持下，数以百计的新计划正在实施，他认真的教育和告诫正处于青春萌动期的青少年们，不注意婚前性关系很可能造成伤害身心的后果，而保险套和其他避孕药也不可靠。随着这些禁欲计划的推广，他们正在向根基稳固的美国传统性教育三位一体，人类性欲、安全性行为以及节欲挑战。这种新的性观念使得一些传统保守的宗教界人士高兴地宣称，他们正在战胜60年代性革命对美国年轻人造成的腐蚀。过去两年来，美国政府资助了6988项唯有禁欲的新计划和21项新媒体宣传活动。在少女怀孕率高达 40% 的芝加哥，去年在学校加进了一门新课程， 教育学生禁欲为最佳的选择。正式的性教育虽然可能比非正式的有效，但长期效果目前还并不清楚。最近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原先居高不下的青少年性活动率已开始有所下降。然而另一方面，青少年每年被诊断新染患性病的例子高达300万。新的艾滋病患者有半数是25岁以下。电台节目《爱情热线》的主持人平斯基博士认为，禁欲是维护青少年情绪健康的最佳选择。他说，年龄不到18岁的女孩大都没准备接受强烈的情感结合，假如她们过早有性活动，就会冒抑郁、怀孕和得病的风险。年轻人如果在完全发育并拥有人的自主性之前发生性关系，可能会变得在感情上贴住不放。最后总结，当国外性解放、性放纵了，我们国家还很保守，当我们开始呼吁性解放，开始变得放纵起来，国外却又提倡禁欲主义了，其实还是保守点好，放纵的恶果太可怕，身体垮掉不说，还会导致各类社会问题。我们国家应该有自己的主张，而不是跟在人家发达国家后面，像个跟屁虫，最后搞得自己一无是处。我们应该坚持我们自己的路线，多聆听古圣先贤的教诲，做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中国人。